们还继续读《史记》新传第二章。我们要从37节读到47节，37节读到47节。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行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乖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今天我们是第五次交通。那么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五旬节，犹太人的五旬节。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也曾经交通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不是教会建立，因为教会的建立在第一章已经建立了，第一章120个人已经开始聚会了，所以第一章120个人已经开始聚会了，所以到第二章就不是教会的建立，是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见证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主耶稣的救赎，也就是说十字架的救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才能够来救赎。所以说到主耶稣的救赎，然后又紧接着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啊，这个，就是除了复活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神把他升为至高，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这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神把他升为至高，而且我们也引用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神就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所以这是三个方面：一个主耶稣的救赎钉十字架，第二个主耶稣的复活，第三个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第四个，主耶稣就赐下了圣灵，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圣灵赐下来了，就让这120个人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当圣灵赐下来以后，彼得就引用了先知约珥的书啊，约珥的书，然后就说到圣灵也浇灌在门徒的身上。在这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这个就是说到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读到圣经，彼得因为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的工作就是听的人他们就觉得扎心，好不好？圣灵就在这些人的身上工作。第一个就是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钉十字架是来救赎我们。那么他们又看见了主耶稣复活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死了会复活，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又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而且神立他为主为基督。这就是主耶稣今天能够把圣灵赐下来，让这120个人同时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圣灵的工作使他们扎心。他们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救赎我们。今天他坐在天上神的右边，神又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做了？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个人要悔改。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悔改的意思，原文不是悔改，原文是思想转变，我们讲义上都有。思想转变，从不认识主耶稣到认识主耶稣，从没有向主耶稣认罪，现在要向主耶稣认罪，要解决罪的问题了。主耶稣的救赎是为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那个洗字都是原文是浸，没有洗，所以奉主的名受浸，受浸啊，这里就有一个主耶稣的名了，因为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别的名不行，你一定要在主的名里面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那么在主的面前要认自己的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今天圣灵在这120个人身上做工，你如果在主的面前认了罪，接受主做你的救主，你圣灵你也会得到圣灵。所以就说到 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比领受原文就是得到的意思，用英文就是 take， 圣灵就可以，你就可以接受了圣灵，领受原文是接受了圣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信主耶稣，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就有一信就得到了圣灵，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就能够得到圣灵，因为这是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么今天在五旬节能够听这120个人见证的，他们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那么第二章已经告诉过我们，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后代，他们从他们的先辈就已经被掳到国外去了，现在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要回来过五旬节，因为有3个节日是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都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节，包括五旬，就是五旬节其中一个。我们也说过，这个五旬节是预表主耶稣的复活。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守五旬节。五旬节，我们第一次我们讲到五旬节，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的第一捆活捆，初熟的活捆，就要交给祭司。那么这个初熟的活捆，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一批人，他们就听了，他们问了彼得以后，就听了彼得所说的话，然后他们就领受了他的彼得的话，那一天就受浸了。有多少人受浸了？那一天门徒也添了3000人，原来是120人，现在是3000多人了。那么这3000多人，他们都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周围的那些廊子里面，他们就聚在那里，他们就聚在那里，一共有3000多人聚在那里。那么这3000多人，他们聚集在那里做什么事呢？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白饼祈祷。交结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互相交通、交流，互相交通交流。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聚会，就是交通的聚会，好不好？他们在一起有一个交通的聚会，然后又有一个白饼的聚会，第三个还有一个祈祷的聚会。这3000多人，他们就有这些聚会就开始了，他们就是用这个聚会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关于这3个聚会，圣经里都有记载的。第一个聚会，那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那么在当时的聚会，在第一章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呢？那就是14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恳切祷告，好不好？所以他们开始聚会的第一个聚会就是祷告的聚会，开始就有120个人的祷告聚会，那么现在将增加了3000人，他们也维持这个祷告的聚会。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聚会是很重要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读一读马太福音的18章。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里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原文不是奉，原文是进入到主耶稣的名里面去。所以基督徒的聚会一定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不是在人的任何人的名里面，好不好？必须是主耶稣的名。所以教会开始聚会第一个就是祷告的聚会，120个人就同心合一的恒切的祷告。第二个聚会就是交通聚会，就是我们今天说交接啊，这是中文把它翻成交接。实际上就是交通的聚会。那么这个聚会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除了祷告聚会应该有这个交通的聚会。请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
弟兄们，这却怎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好，就是有一种的聚会，也是教会的聚会，把它叫做交通聚会，就不是一个人在上面讲，大家耳朵在下面听，不是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就是个人会有诗歌，你觉得这有一首诗歌很感动你，你可以把它敲出来，大家唱这首诗歌。会有教训，那是圣经的话，能够帮助大家的，是神主的教训。会有启示，那么这是圣灵的启示，你读到圣经，对你有帮助。圣灵怎么来启示你，都可以在一起来交通。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星期五就是交通聚会，好不好？好，这是不是哪一个人来讲，圣灵可以感动，所以我们星期五都是这种聚会，这个叫做交通的聚会。那么至于说方言， 那是一定是圣灵带领的啊，因为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120个人都说方言，对吧？那一定是圣灵带领的。那么这一种聚会叫做交通聚会。还有一个聚会就是得饼的聚会。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说到得饼啊，请我们来看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饼祈祷。白饼也是一种聚会。那么在当时，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的白饼，就是现在有的人就把它叫做领圣餐，好不好？啊，那个叫做白饼聚会。那么白饼聚会这里的4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得饼。天天得饼哦，在那个时候，好不好？因为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他们就把自己分别出来，天天要聚会，天天要祷告，天天要擘饼啊，这是当时。那么擘饼聚会在保罗的神使用保罗以后，福音传到外邦以后，那么擘饼聚会圣灵是怎么带领的呢？啊，就是关于擘饼聚会。那么第一，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7节。
7日的第1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好，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现在保罗他当时他们的擘饼聚会是7日的第1日。我们知道7日的第1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好不好？7日的第1日。那我们再读读一段圣经关于7日的第1日，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第1节，
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天，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好，那么这一天是主耶稣复活了，所以7日的头一日就是第1日，叫安息日将近。安息日就是现在我们的星期六，星期六结束了，星期天开始了，就是主日开始了，就是7日的第1日，就应该有擘饼的聚会，不是每天擘饼。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就不是每天擘饼了，那就是7日的第1日。那么一个月有几个7日的第1日呢？那有的时候有4个，有的时候还有5个，对不对？那应该在7日的第1日都应该有擘饼聚会，这是根据圣经。 那么本饼聚会我们要做什么呢？啊，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九节，好不好？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足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保罗说的，我当时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手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足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饭后又拿起杯来，这里就有一个饭后的问题了。因为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是过逾越节，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他们是要吃羊羔的肉，好不好？羊羔的肉也有饼，无酵饼他们要吃啊。这是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读一点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我们要从第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节到十一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要当腰间缩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 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好了，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时间是他们的正月14日，他们要吃羊羔的肉，而且这个羊羔的血要涂在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因为神在那天晚上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如果看见这个门框和门楣上有血，天使就越过这个房子，就不杀里面的长子了。所以以色列人长子都被保护了，因为那是逾越节。逾越这个字的意思 Passover 就是越过你这个房子了，好不好？不进来了，不杀你的长子了。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过一个节，叫做逾越节。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正月14号，是相当于我们的3月和4月中间。3月和4月，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就是过逾越节。他就是过逾越节。好，那么我们再来读一点新约，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6章。17节到19节。先读17节到19节。
除酵节的头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好，26节，读到或者我们多读一点，26节到30节。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那是旧约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个逾越节。逾越节他们那一天过逾越节要吃羊羔的肉，好不好？还要吃无酵饼，对不对？还要吃苦菜，这是以色列人的规定的啊，神给他们规定的。那么在主耶稣这个时代，主耶稣过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门徒就问他，我们在哪里准备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你们到某人那里去，我要在他的家里过逾越节。于是就给主耶稣准备好了。那么主耶稣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这里就没有说到吃羊羔的肉了，好不好？也没有说到吃无酵饼了，也没有说到苦菜了。实际上有无酵饼，也有苦菜，也有羊羔的肉。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就说饭后，看到没有？什么叫做饭后？就是他们同时都在吃饭，吃什么饭？吃逾越节的饭，好不好？在这个逾越节这个筵席上，主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的筵席上，主耶稣就拿起饼来，这个饼就是无酵饼，拿起来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这个杯我们在 里头装的是什么呢？啊，我们中文翻译葡萄籽，好不好？就是26级的葡萄籽。所以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啊，第一个，主耶稣在逾越节设立了这个晚餐，啊，就是薄饼聚会。主耶稣拿起饼来，这个饼一定是无酵饼，绝对不是面包，好不好？也不是饼干，好不好？因为它是过逾越节嘛，好不好？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团体都是拿面包来代替，面包是有酵的，好不好？酵在圣经里是代表罪，好不好？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团体现在都在吃面包，就是吃罪，好不好？啊，这就是不是按照主耶稣当时这样做的。那个面包不能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一定是无酵的，好不好？无酵饼，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就是葡萄籽，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葡萄籽，原文是葡萄的制品，葡萄的制品 preparation， 就是葡萄做的都可以。所以也有人问我，他说我现在在这个教会，他们是吃的葡萄酒，可不可以？因为圣经里翻译成葡萄籽嘛。实际上就是葡萄所做的都可以，葡萄籽也可以，葡萄酒也可以，一定是葡萄做的。那么现在还有的人做法，就是自己教会要种一棵葡萄树，那么到的时候葡萄树的叶子滴的那个水才能来喝，这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好不好？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所以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薄饼聚会，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使徒行传第20章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都应该薄饼。现在很多都是一个月薄一次饼，好不好？这个都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按照圣经的教训，那就是每七日的第一日都应该有薄饼聚会，而且要用无酵饼和葡萄籽或者是葡萄酒。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们当时是每一天都薄饼，每一天都薄饼。但是在保罗以后，我们就看见那就不是每一天都薄饼了，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是根据七日的第一日。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分别出来了。那个时候这3000多人天天都要薄饼，天天都要祈祷，天天都要交通聚会，好不好？就和外面的生活完全断绝了，断绝了啊！在那个时候，那么不但是这样，我们看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这个原文还不是在一处，不是说我们来搬了大家住在一起，不是的。 都在一处，原文是相聚在一起，好不好？天天都相聚在一起，你可以坐在你的家里，到了北饼聚会的时候你就来了，到了祷告聚会你又来了，到了交通聚会你又来了，好不好？四十四节，凡无功用。什么叫做凡无功用呢？因为我们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说我家里的什么凳子啊，这是我的凳子，你的凳子不分了，好不好？我的凳子你也可以拿去坐，哦，啊，这个就不分了，就是凡无功用，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是都是属于主的人了，啊，那个时候啊，就凡无功用。四十五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也是当时圣灵的感动，大家都把自己的家业田产都卖了，好不好？好，卖了以后做什么呢？圣经里记载的，他们就把卖的这个钱就拿来交给使徒了，啊啊，请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
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
三十七节，
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好了，那个时候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有的人就把田产也不要了，我这是世界的东西，好不好？家业也不要了，房子也卖了，做什么？就把钱交给使徒，让使徒来分配。好，那么第二章的四十五节，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么这个使徒就分配了，当然他们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把这些收来的钱财，拿来分配，那谁需要多少，谁需要多少。这是使徒来分配的，啊，是在五旬节，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圣经里没有教导我们现在要这样做，好吧，弟兄姊妹，没有教导，这是当时的，啊，四十六节还有一句话，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饭。当时大家还在一起吃饭，好不好？还在一起吃饭，好，这个是当时的做法。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说，圣灵第一次降在教会的里面，教会为了给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当时就不和世界分别出来。当时所以把什么东西都卖了，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好，让跟着使徒的教训来走，这是当时。那么这一个不需要去学的，今天没有，今天是我们是外邦人，当时他们都是犹太人，好不好？当时在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我们今天都是。保罗把福音传给我们外邦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一处是要我们把房产田产房屋卖掉，好不好？交给保罗你来分配，没有这个事情，也没有说大家都在一起来吃饭，好不好？也没有说我们天天都来一起擘饼，来祈祷，来有交通聚会。所以今天我们 这是当时的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只有这一次，也就是这一次，但是没有教训，我们以后都要根据这个来做。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传道人喊你把东西卖了跟着他走，你千万要好好考虑了，好不好？我知道就是台湾就有这个一个传道人嘛，好多年前嘛，啊，喊人把东西卖了，就说我们到美国去哪一个州，主耶稣在那里来接我们来了，啊，这些人都跟着他跑到美国去了，结果那一天并没有来啊，没有飞船来接他，那他说那我算错了，再过几天再看，啊，这是骗，这是欺骗的，好，今天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回过头，我也和弟兄姊妹交通，在中国大陆也的确有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在什么情况呢？这个中国大陆是1949年解放，大概在1947年的时候，就有一批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有感动，有感动，他们就刺激，有地产的，好不好？有什么东西的也把它卖掉了，就把它拿来交给使徒了。啊，那个时候交给那个带领的是谁呢？是尼陀生弟兄。尼陀生弟兄又有感动，就把这些钱拿到哪里去啊？就拿到全国各地，交给很多贫穷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买聚会的房子。我那个时候正在成都，我读华西大学，他就派了一个弟兄来，在成都给我们买了一个房子，给一个老姊妹住，我们就在这个房子里聚会。那么这个到底对不对呢？好，因为这个没有圣经，这个是不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是很感谢主。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后来啊，你知道解放以后，对地主要清算了，好不好？这些基督徒地主都把房子、都把田都卖了，就不是地主了，好不好？这是很奇妙，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们就不是地主了，因为当时清算要清算到1947年，49年解放嘛，解放前2年的都要算。你原来有地主，有多几百亩地，但是你都卖掉了，又交给主了，主又把这些钱交给使徒了，他们就拿去在国内买了很多地方买房子，让弟兄姊妹没有地方聚会的有地方聚会了，好不好？这就很奇妙了，好不好？我们只能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圣灵的工作，这个好多地主该被斗争的，该被有的地主还要枪毙的，好不好？农民因为土改嘛，那个时候就不客气了，好不好？那个斗地主、打地主、杀地主都有的，但是这些地主就逃脱了，好不好？好，所以我只能说这都是事实，好不好？这是感谢主吧，都是圣灵的带领。那么今天我们没有公开的教训要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按照我们保罗的教导那个书信里面，我们不能这样去做。好，当时他们还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但是大家是在一起吃饭，好不好？所以在保罗的时代没有教我们要这样做，好不好？我们大家天天三餐饭我们都要大家在一起来吃，没有这样的情况。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是在生活上也当时也分别为圣，好不好？我们吃也在一起，房屋都共用，好不好？ 世界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卖掉，好不好？我们都在一起。感谢主，今天我们没有注重外面要去卖什么东西或者房屋共用，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不好？照样的，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照样的，好，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借助聚会，啊，基督徒要借助聚会，我们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聚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特别啊，或者我们读一读那段圣经，我们来读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第十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将临近，就更当如此。
好，这个就是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而且按照圣经，我们应该有祷告聚会、交通聚会，还每七日的第一日应该有白饼聚会，好不好？这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好，那么关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今天要就交通到这里。好，我们用了五次的时间交通。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好，请讲。
这个逾越节还初孝节还有一个什么节啊？
你说逾越节、初孝节、
初孝节三个节日？
不哦，那你说的三个节日不是只逾越节一个，逾越节和初孝节是同一天，逾越节和初孝节是同一天，是一个节日。好，另外的节日就请你来读《生命记》。
生命记。
啊，请来读《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十六节，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好，这里说的第一个除孝节就是逾越节，好不好？那么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二章，除孝节和逾越节是同一天，不过逾越节只有一天，除孝节有七天。好，这是规定的。第二个就是七七节，那就是现在的我们今天读的五旬节。还有一个节是以色列的祝棚节，就是到年底他们收成完了以后要在住在棚里面，好不好？叫祝棚节。这三个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其他的节日很多啊，请你来看看民数记，二十八章民数记二十八章。好，好， 我简单把它说一下好了。第九节安息日也是他们的节，安息日每七天就有一个节，对不对？十一节每月朔，就是月初啊，也有节。十六节正月十四，就是逾越节。二十六节七七节庄稼出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旬节。二十九章七月初一日就有催缴节，好不好？七月初十日又有一个节啊，这个节他们要有盛会，要刻苦己心，要赎罪。十二节七月十五日又有一个节，要守七天，要向神献祭。好，这就是以色列的节日很多了，每一年他们都要守，但是我们守不守了，我们不守了，好不好？因为这是旧约摩西律法，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守，但是今天我们要有聚会，好不好？那么今天留给我们的就是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我们是借着聚会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不可以停止聚会。那么按照圣经里，我们的聚会有祷告聚会，有得饼聚会，还有交通聚会，好不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好，弟兄，有什么要问的？
关于刚才说的那个卖了田产，炸业，田产炸业哪一段？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我想想一下。因为在西藏成长，我中我刚讲的话要快一点，不好意思。就因为刚才第五旬节聚会之前嗰阵时讲到咧，系有天下各国人喺其他地嘅犹太人嚟到呢度聚会，就其实嗰啲三千人信主咧，其实大部分喺外地嚟嘅。咁佢哋喺度聚会之后咧，五旬节聚会之后咧。他们留在那里，在仕途那里学习圣经，所以他们没马上回到他们其他的地方。那他们在那里的地方，他们怎样没工作没成样的、那他们怎样能够生存呢？所以那个时候是有什么需要，是其他在当地的犹太人或者那一百二十人里面，他们买了那田产，能够等到这三千多人能够一起去停留在这个耶路撒冷一起聚会。我理解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同埋亦都有聽到當初，我講到有人攞翻嚟，因為如果我用國語講，會講好耐嘅時間。咁就我意思係咁樣，唔知啱，我嘅理解唔知啱唔啱。OK。
那這個弟兄他就問一個問題，他說：這裡不是有三千人信主得救嗎？他說：這裡很多人都是從外面回來的人，對不對？這些人一定要回到他原來的地方去，好不好？好。所以他就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三千人，好，能够长期在这里聚会吗？他们不是也要回去吗？对不对？不错的，你说的很对。那么这三千人里面，包括了我从外面回来的一些人，也包括了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人，好不好？这里只是说。当时五旬节那一段时候的情况，以后就没有再讲了。这一批人走了多少，还留下多少，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又有五千人哦，好不好？啊，那个是以后我们你看看啊，今天在读到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吧，请你读。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了第二天。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
好不好？这里是5000人哦，而且是男丁的数目，好不好？那这个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只是记载了当时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情况，好不好？至于有多少是从外国回来的，以后走了多少，还剩下多少，但是应该说，在耶路撒冷的不会离开，请你讲吧。
对，刚才那个弟兄的意思，
其实是说那么多人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吃和用就成问题了。所以呢，就耶路撒冷的有钱人呢，他们就把地给卖掉了，然后呢，就有用这个钱来供应这些大量的信主的外地过来过逾越节和那个过五旬节的弟兄姐妹。他说他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好好，这个
这个意思对，
对，这个这些钱，他们把这些钱卖了，还不是完全为主，国外回来的人，他们的生活。因为国外回来的人他们还要离开的，他们过逾越节，他们回来过这个五旬节，只有几天，只有几天的时间就完了，他们还要回去的，好不好？那么剩下的人最后不是这些钱不是为了他们用，而且下面我们就看见他所有这3000人5000人都要在一起吃饭，好不好？以后我们就读到后面了啊，大家都在一起吃饭，这是当时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好不好？今天没有要我们再这样做，好不好？好，啊，所以不只是围着那个国外回来的人，好不好？好，好，那
蒋弟兄，那个撒都该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人？
哪里？
撒都该人
，哦，撒都该人啊，那是应该在以后，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撒都该人呢，他们是受了一些希腊哲学的影响的。啊，那个时候，好不好？好，那以后我们要说的，好吧？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吧？请祷告吧。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再次满心来感谢你，也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平安的过来。真的也借着《使徒行传》的查考，也让我们看到早期啊，当圣灵浇灌在当事人身上的时候，他们都被圣灵感动，真的天天在一起交接、掰饼、祈祷，也真的愿意将田产。所有一切的都卖了，然后房屋公用。我们知道当圣灵感动的时候，说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蒙恩，真的都愿意将自己摆上来为主耶稣你做见证。我们也感谢你，也通过使徒行传啊这些事件的描述，也看到啊，当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殿。真的，我们要在一同要活出基督的爱，也在当中也要将我们的赞美归给神，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美、何等善的事情，也真的给了我们极大的盼望。主，我们也求你也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星期六的聚会。今天聚会完毕，也求主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保守弟兄姐妹接下来在各地奉你们的聚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个关了。